迎您收听世外桃源。
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，朱恩蒙、贝玉东、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，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。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
各位听众好，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，我是魏阳，北京的二山子，又轮到您听我闲聊了。蒙哥在上个星期的节目里几乎每次都要劝大家，在复活节的那个周末主日一定找个机会去教会里看一看，听一听，瞧一瞧，因为主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一个信仰的根基，他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所说所讲所传的，特别是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虚谎。也正是因为他复活了，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才活得这么带劲儿。因为我们曾经凭着信心带着我们一身的罪恶归入他的死。那您说为什么要归入他的死呢？对，归入他的死就是让他替你死，或者说是他的死算到你身上，他代替你死。他为什么能代替你死呢？就是因为他本不该死，而且不能死。只有他在地上成为了神面前的完全人，他本是神的儿子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他真的就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当您归入了基督以后，您也必死而复活。所以在上个星期复活节，我到教会去看我一个新交的老朋友受洗。那您说怎么新交的还是老朋友吗？嗨，您知道什么叫一见如故吗？那就叫一见如故，亲，特别的亲，只恨没有早认识几年。不过呢，他一点也不晚，我们相识的那天是复活节，他决志重生受洗归在基督耶稣的名下，神的圣灵从那天开始住在他的心中，也就是他的重生之日，我在那天跟他相交，那真是再妙不过呀。这人从水里一上来，那整个就是一个新的人，崭新的人，是一个基督耶稣里边的人，是一个属神的人。以前和以往一切的罪呀、罪孽、罪愆、罪过以及罪行，全都让主耶稣给赎了、赦免了、承担了。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，他可以靠着耶稣坦然无惧的亲近与敬拜了，那在他生命当中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儿啊。更让人高兴的是什么呢？那一天他的爱妻与他一同受洗，那看上去让人羡慕。什么叫铁呀？什么叫夫妻之情啊？那才是真的呢。人家夫妻俩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就是恋着爱着，人家就是天生的一对儿，这不是吗？丈夫说要受洗，媳妇二话不说，我也跟着你一起洗。以前夫妻俩相爱总是说不能同年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日死。嘿，那一天可好，借着信心，他们俩这两个意愿在同一时刻全都实现了。哎，这夫妻俩都与基督耶稣一同钉在了十字架上，死在了坟墓当中，而且与他们一同复活了。这就是受洗归入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的预表和真实意义，妙哉呀！爱人的神要在他们家实行拯救，把恩典和福气呀，大大的浇灌他们家。人家夫妻俩之间的爱，在神的祝福里头，那简直就是更上一层楼啊！人家找到了爱的根据，找到了爱的泉源，你说这还能有完呢？真是让人羡慕。娶媳妇就得娶这样的，嫁丈夫就得找这样的，关键是什么呢？信主。您说这样的朋友我能不去交吗？况且您猜怎么着， 人那夫妻俩都是咱北京老乡，说着一口比我北京二山子还流利的北京话，嘿，听起来那叫一个亲。您说他怎么那么亲呢？比亲兄弟还亲。因为我们那儿不是说这个说那个的废话了，我们哥俩说主的事儿，说天父的事儿。您说哥俩都是在神面前蒙恩的，他讲起来能不亲吗？您说我怎么那么高兴呢？啊，受洗的人多了，怎么没见你这么高兴过的呀？这个呀，各位听众朋友，有好几个原因。其一，这纯北京人信主得救的本身他就不多。因为什么呀？哎，您没听说过吗？京油子喂嘴子，保定府的狗腿子，北京出来的这帮人真的太油太滑，那脑袋滋溜滋溜的，你根本抓不住他，跟在油缸里飘着的大葫芦似的。所以这些油头滑脑的得救很不容易，像我呀和那哥们夫妻俩那样的，这都是北京人当中蒙了大恩的，捡了大便宜的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我特别高兴的原因之二呢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像您一样，我们这哥们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世外桃源节目的忠实听众，哈哈哈哈。人家是从开播的第一天一天不落的听啊，有这样好的听众甭说别的，哪怕只有一个，我做节目他劲儿就足。再加上我们这位又与众不同了，哥们儿不但听，而且还真往心里去，不但往心里去，回家还跟老婆讲，不但是嘴上讲，人家人呢跟着变，生活行为身子上按照圣经上神的教导跟着行。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怎么表达出来啊？啊，嘴上说，跟谁说呀？人家大活人啊，当着几百口子，夫妻俩先得像讲用似的说上他多少分钟啊，那叫做见证，告诉咱们以前是怎么样，后来是怎么样，我为什么信主。然后被俩不太熟的人扑哧给摁在水里头待上一小会儿，然后哗啦啦再给拉上来，弄得跟落汤鸡似的，衣服也皱了，发型也没了，满脸是水，多跌份呢，扑哧扑哧的。北京人里头有几个肯干这个的呀？哎，你看他为了神的荣耀，谦卑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是一个不堪的罪人，然后并以感激的心接受神为他所预备的完全救恩，愿意与基督神的儿子一同的死，一同的埋葬，而且一同的复活，在人前，在天使天君面前，在魔鬼面前宣告，从此以后我是属于基督的，我是属于真神的，这就叫做见证，这就叫做荣耀。你想想，你不愿意把身子弄湿了，从水里这么折腾一趟，难道神的儿子就肯离开天堂的宝座，就肯被人扒光了，血淋淋的挂在十字架上，在众人面前给你死吗？您该丢的那脸，该受的那羞辱，神的儿子全都为你尝过了。你今天受洗归入他，那乃是要得生命，让他的救赎成全在你的身上，这才是真正的口里相信心里接受呢。这类的人必得从神来的永生，这是神的保票，神的应许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我不知道您那天是怎么过的，您羡慕不羡慕这对夫妻呀？我今天这么兴高采烈地说这夫妻俩的受洗呀，也是因为他们的行动，他们的得救，对我们世外桃源所有童工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。童工们一年三个月的心血没有白花，蒙哥小贝兄和其他主持人的吐沫星子没有白费。您甭说我们今天这么高兴，地上如果有一个灵魂得救，那天上所有的天使天君和圣徒们就开庆祝大会呀、啊！在创造天地万有真神的眼中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一个人的灵魂更贵重啊？朋友，那夫妻俩得救了，下边就轮到您了。如果您给我面子的话，您受敬以前通知咱们一声，我一定到您的洗礼大会上去观礼，与您一同分享重生的喜悦。 说到这儿，咱们下边放一首歌，咱高兴一下。
人生的欲望追求还有许多，你心里满足却不在其中。这世上一路功名转眼成空，当烟云散去你何去何从。我在徘徊，我在流泪，快让基督荣耀光照你心。他正等候，浪子回头，耶稣今日就要光照你。草上的花儿开过就无影踪，雨后的彩虹从不会多留。看春去秋来，又过一场人生，抓住永恒，趁他可寻求。我在徘徊，我在流泪，快让基督荣耀光照你心。他正等候，浪子回头，耶稣今日就要光照你。在今年的力量离开你，有一日欢乐歌唱都要窒息，在寻求主人生的不一样。莫在徘徊，莫在流泪，快让基督荣耀光照你心。他正等候，浪子回头，耶稣今日就要光照你。
各位听众好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世外桃源节目，我是魏阳，北京的二山子。刚才咱说到有一位世外桃源的忠实听众，在上个星期日复活节的时候，夫妻两个都毅然决然的斩钉截铁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跟从了耶稣，受洗归入了主基督耶稣的名下，得救了，重生了。这一个星期以来，喜庆劲儿在我心里头就没消停下去。因为什么呢？您看吧，我又多了个兄弟，同时也证明世外桃源节目没有白做，有人听，不但听了以后还真有人信。您说这是我们能耐大吗？不是，全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这哥们儿夫妻俩受洗那天，那叫一个热闹，那大厅里头挤满了足足有200多口子，观礼的人无不被他们的见证所感动，掌声笑声是此起彼伏啊。那您这位问了，什么叫做见证啊？见证啊，就是神在他们生活和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，神的救恩，神的恩典是怎么在这个家庭里成就的。你把它说出来，你把它活出来，那就叫见证。我跟您说，亲爱的朋友，在神的大恩和大爱里边啊，多能干多能说的人都觉得自己不行，都会觉得自己不配，因为双手接受我们的这位神他太伟大了，他的恩典你讲不尽说不完的，这不是吗？咱兄弟那嘴那是在北京人里头都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，能说会道，能歌会唱，可那天怎么着，太激动了，自己都觉得他自己有点语无伦次，千言万语一起涌上心头，嘿，他不知道从哪儿说好了。可是在教会里头啊，他一点都不需要脸红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全都是家里人，都是彼此互相真心相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气氛特别融洽。说到这儿，您羡慕不羡慕回家的那感觉呀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信主就是回家，回天家，叫真神爸爸。 那您到这时候是不是又想知道啊？你张嘴叫这真神爸爸，那他给你什么好处了？您要真这么想的话，那您有点不地道。我跟您说吧，您今天生在地上，您就需要感谢他。你的存在就是他的作为，就甭说他创造了这么美好的宇宙万物，让您这么高兴地活在里头了。他给您阳光雨水，给您新鲜的空气，让大地长出五谷和各种各样的水果，饱您的肚子，滋补您的身体。就冲这点，您说您能不感谢他、赞美他吗？说到这儿，您可能又想了，啊，神不公平，那我要跟别人比起来，啊，别人有更好的阳光和雨水，别人都呼吸着更好的新鲜空气，吃着更好的瓜果梨桃、鸡鸭鱼肉，您看看我这生活，跟他们一比，我这就是在地狱。得了吧您，你少说地狱这俩字，你知道地狱是什么样吗？您现在这哪叫在地狱啊？您今天如果能听到世外桃源节目的话，那您就是今世当中的人中之人了。少吃两块瓜果梨桃、鸡鸭鱼肉，你就说你在地狱，你真大言不惭呢、啊、你。我告诉您吧，我们这些人这么苦口婆心，一天到晚在这唠叨唠唠叨唠叨给您传福音，就是不让您避免您下地狱。我告诉您吧，您要是下了地狱的话，你会想死、羡慕死您今天在地上活的这苦日子，而且您会后悔、后悔一万个后悔，永远的后悔。哎呦，他当初我怎就没信二山子说的那主耶稣呢？别人信主受洗啊，我都去看了好几次，他我怎么就没跳到那池子里跟着一起洗了呢？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只差了一个信心，你看现在就是这么大的天差地别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今天真不想跟您打这赌，如果我跟您打了的话，您准输。您要是那种犟人，就是非要打赌的话，我陪您一次。但我要打另外一个赌，您先信了这个耶稣，等到您走完了今生在地上的苦日子，您会进到所谓的天堂。你回过头来，您会觉得没白活，日子那么苦，哎，我他那天就信了二山子所说的那个主耶稣了，我这下得永生了，进天堂了，没白活，值。您说这赌他是谁赢了？不是我二山子赢了，是神赢了。神定义要救你，而魔鬼呢却是一直想让您下地狱。您要下了地狱，魔鬼就赢了。人的命啊，有一部分还真握在你自己手里头，看您怎么使唤他了。您说我们这位兄弟今天信主，他是不是在生活当中钱赚足了，福享够了，该吃的该看的该玩的该赚的，在他眼前一遍一遍的都让他腻烦了，活着都烦了，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。打开收音机一听，嘿，世外桃源挺好，他们介绍的这位主耶稣不错啊，信主吧，脑子一热，哗啦受洗了。各位听众朋友，生活当中这种人极少，甚至没有。况且我们世外桃源的节目也没有那么大的魔力，一听就让人信，没那事儿。所以我完全相信这位兄弟他信主是神在他的生活当中开始做工了，爱他的神要拣选他，这就是他的福。那何为这个福呢？神给他们家所量的这个福啊，在很多人眼中几乎就是一个祸。您想，按咱中国传统来说，一个人一生当中有几件喜事儿啊？不多呀。娶媳妇儿是件喜事儿，那你得娶个好媳妇儿。我们这兄弟有，那媳妇儿是真好。我在这儿不是不想多说，是不敢多说，我怕夸过分了，旁人会心里东想西想的。咱就说这夫妻俩，双双来到美国，凭着他们的能力，凭着他们的实力，在这边打拼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。而且美国就是美国，只要你好好干，你想要的几乎全能得到。日子好了，第二喜就出来了，生子啊。小夫妻俩结婚以后就抱上了一个大胖儿子，可爱呀，笑起来以后看见他的人心里头都甜滋滋的，没有一个不想亲上他一口，抱上他一把的。这就是夫妻俩幸福生活上的锦上添花呀。工作他有了目的，为儿子；生活有了目标，也是为儿子。儿子是父母心中最宝贝的呀，眼中的瞳仁，心尖上的肉。 夫妻俩是好好的养尽职的喂，哪个当父亲的肯亏待儿子一口啊？望子成龙的心谁没有呢？儿子就是生活的一切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儿子长到四五岁的时候，夫妻两个发现儿子有些问题，这问题是让父母最操心的问题。您猜什么呢？儿子不太愿意跟父母讲话，自己老想自己的事儿，不太能，而且也不愿意与父母沟通。结果让医生专家一查，孩子有严重的自闭症。小小子能吃能喝能睡，而且长得也好，细皮嫩肉的，看起来那叫一个可爱，可就是听不见或说是听不懂父母的话，做出来许多事儿让父母是目瞪口呆呀。您说这不把人给急死，轮谁身上谁受得了啊？这个灾难，这个打击，让这个家庭一下落进万丈深渊。夫妻两个眼泪流了多少咱今儿就不提了，到处寻医求治，时间精力钱那真花海了，心里边无不怨声叹气呀。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轮到我们了呢？我们招谁惹谁了？凭什么呀？老天这样惩罚我们？要不我刚才说我们哥们儿娶了一好媳妇呢，这媳妇儿真好。媳妇儿是谁呀？媳妇儿是孩子的娘啊，亲娘，不是后娘。您猜怎么着？把一份好好的医疗工作给辞了，在家里全职的专心的带着这病孩子。您知道什么吗？这就叫亲，这就是亲娘的作为。孩子是他生的，是他身上的肉，他就肯为这孩子死，为这孩子舍去他一切所有。如果但凡有一个保证说他把他生命献出来，这孩子就能活的话，我敢跟您打100个保票，这当爹当娘的准愿意二话不说的把自己的命给这孩子。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真爱。凭什么呀？就凭着这孩子是属他的，他爱这孩子，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解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在这儿跟您打个岔，您说主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，从天上来到地上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为了救世人，担当了世人所有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您说真神不是咱们的亲父亲，谁是啊？其他各大宗教里所传说的那些神，哪个肯为人死啊？这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，您还辨不出来？我们这哥们夫妻俩，整个生活的目标变了，爱这生病的儿子，比他生病以前的爱得更深，更加倍。一开始夫妻俩还埋怨，是不是咱们生孩子生得太晚了，咱们基因不好啊，这个那个，心里头还瞎嘀咕呢。可是爱他们的神让他们又生了一个宝贝女儿，哎呦，这女儿简直就是一个小聪明豆，不到3岁还能说会道，智慧超群呢。他爹妈就说，哎，哥哥身上缺的那怎么全都跑你身上了，你跟哥哥云云多好。所以这么看来，根本不是他们父母的问题啊，完全是出于神。您想想，既然是知道出于天命，出于造生命赐生命的真神，您这事儿怎么解决？两种方法，一种是埋怨他，埋怨神，亵渎神，跟神赌气，跟神较劲，这种人就是傻的，就是蛮的，吃了小亏还变着法的跟自己过意不去，想吃大亏的那种。第二者呢，就是聪明智慧的人。神，你既然把这样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派到了我们家，送到了我们家，您真是这么看重我们夫妻俩，信任我们夫妻俩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您亲自来教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先医治好这么多年我们都听不到您声音的这个病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就是这对夫妇信主接受救恩的动力，称基督耶稣是主，称真神是父，把自己儿子女儿全都交托给神，让他掌管，让他教养，让他指引，让他保护，让他来疼爱。 朋友们，您说世人是不是都得了自闭症了？大家都自己忙自己的，有哪个人愿意抬头看看天，想想天父造人的真神有没有想跟你说话，与你交通，把他完全的丰盛都像父亲爱儿子一样毫无保留的给你呢？少，少得可怜呢。有许多神的儿女如今在地上生活，都像得了自闭症的小孩一样，不愿意去与神交通，与神亲近，与神同在。如果您是神家中这样一个孩子的话，你能体会到父神的心吗？
深深的伤痕已在你心留下印记，历史的无情是你不敢随意相信，带着伪装的面具，时间隐藏你内心，这样的痛苦还要多久的持续？过去的回忆，那是太多的泪水，一切的委屈换来叹息与懊悔，但有耶稣的依赖可以涂抹你伤处，何不让他手牵你走出痛苦？耶稣的手给你关怀和了解，是那么温暖，却为你留下痛苦的钉痕。耶稣的手抹去你的眼泪，是他的爱代替一切的残缺。
各位听众好，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，我是魏阳，北京的二山子。您说北京人不在北京待着，跑这儿混什么来了？哎，美国好，美国太好了，我热爱这个国家，我热爱这个城市，休斯顿是我的第二故乡。美国有民主，美国有人权，美国有言论自由。美国今天人人可以享受的民主啊、人权啊、言论自由啊，是美国人民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。咱就拿这言论自由来说吧，您说什么是言论自由？能胡说八道是言论自由吗？不一定，因为在我们北京谁都有权利胡说八道，你想骂张三，你想骂李四，你可以嘿跑到他们家窗根底下去骂去，当然你也要冒着这个挨大嘴巴的危险。言论自由的胡说八道那得分场合，咱现在不说中国，说美国，他美国的言论自由在哪儿呢？你没有权利站在人家窗根底下大骂别人，但是你可以有权办报纸，你有权利办杂志，像我们这样吃饱了撑的花钱买时间在电台上自己做广播的，那就是充分证明了美国有言论自由，大家可以各抒己见，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，你说的对人家听，你说的不对人家不听，不就完了吗？今儿我二山子就凭着我大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权利，在休斯顿1320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见解。为什么说我个人的呢？因为这个只代表我个人，跟这99只羊广播电台都没关系了。因为我这事儿没有跟蒙哥呀、小贝啊、各位其他主持人商量过，因为我今天要讲讲这个西藏的问题。各位听众您知道吗？我二山子的言论自由曾经被剥夺过一次。为什么事儿呢？那次是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，我二山子一高兴哗哗哗说了一大篇，那叫一个痛快。可是给蒙哥一听啊，人家觉得不适合放。为什么呢？你尽管自己痛快了，你这样一说可能会伤到很多的人，所以就因着爱听众们的缘故，我二山子忍气吞声，把我辛辛苦苦熬夜做出来那么好的一个段子就给省下来了。是什么剥夺了我的自由呢？乃是我对众听众们的爱，对港澳同胞们持不同政见者的包容。有的时候话呀并不错，都是对的话，可是这对的话说出来如果没有爱在里边的，常常伤人更狠，只要伤了人就不是爱，那绝对是恨呢。所以说话要小心，尤其是在这言论自由的国家说话更小心。那今儿怎么办？今儿我不吝了，今天我非破他一次黄历不成，今天我就撞着我这贼胆说两句我个人对最近西藏暴乱的见解和看法。 前两天放春假，我带着老爹老娘出去旅游了一小趟，照了几张挺好看的相片，想从网上发给北京的亲戚朋友，可这一送照片发现情况了，送不进去，所有的邮件都延迟，特别是有附加照片文件的。我一开始还纳闷呢，后来我一拍大腿想起来了，哈，89年64的时候就闹过这么一次，所有进中国的邮件啊，信封都得被拆开，公安部雇了一大群人，一封一封的读，一封一封的查。我这次寄几张照片回去，这一被延迟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在公安部那儿排队等着审查呢。这不是吗？西藏那儿一出事儿，中国首先把网给封了，任何新闻媒体都不可报道和透露有关西藏的任何消息。中国只能有一个出口，就是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。中国为什么没有新闻自由啊？为什么没有言论自由啊？因为中国政府实在不信任他的百姓，口口声声说是人民政府，但是他真把人民当贼，当刁民，当捣乱分子。他们从心里头就不相信广大的中国人民是爱中国的，他们深知道只要新闻一开放准乱，而这一乱就不可收拾了。如果这是事实的话，那只有两种可能性。第一，所有老百姓都是坏蛋，都是刁民，都是找个机会就要造谣生事的骗子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新闻不能开放，媒体不能自由，要让这些坏蛋们可以自由地掌握宣传工具的话，那不就乱了套了？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政府不把人民当人，起码是不把人民当作好人看待，不信任，从心里头就不信任，所以不能民主，不能言论自由。那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，人民都是好的，都是善良的，都是有知识通情达理的，如果新闻一自由了的话，把统治阶级那点老底儿全都给揭出来，人人都晓得，那又要翻天了，所以还不能让他们自由。不管他们是好人是坏人，只要老子做天下，你们就甭想自由。您政府玩这套几十年前行了，那时候愚民政策，老百姓还真是愚昧，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，可现在你敢骗谁呀？你能骗谁呀？您看这个国际化了，要搞奥运了，口口声声说要跟西方接轨，可是首先价值观就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是在西方现代社会里的绝对准绳，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很快，这是有目共睹的，但是在民主和自由方面几乎没有进展。对于这么大这么多民族的一个国家，到现在还是家长式的管理，却也是全世界都共知的。您想想看，尽管中国现在已经资本主义化了，可是执政党呢却仍然自称是共产党，可今日的共产党绝非昔日的共产党啊，除了名字没变，该变的全都变了。我不是说过吗，要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活过来到中国看一圈的话，准给再气死。既然该变的全都变了，你非守着共产党这名字它干什么用呢？这不是招人讨厌吗？全世界这么多国家，有几个喜欢共产党的呀？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还是大众，一听见这名字心里他就膈应，无法接受。所以每当中国与另一种力量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人们都不得不首先想到这一点，以此作为一个标准，想象着你的人都不敢向着你，不知道您是怎么回事儿。如果说有些外国的媒体啊，政治团体啊，对中国有偏见的话，你赖他们还是赖自己啊？名字取错了自找。中国在这些年来许多政治上的行为给西方民众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？仔细想想，很明显，那就是严格的控制媒体和言论，出口只是那几个吹鼓手，连地方上官办的媒体新闻他都不信任，而且还常常的压制。你要说什么私人媒体怎么怎么着，没门啊。你新闻媒体独裁没关系，只要你说的对，报道任何事情都实事求是，讲信用，讲真实，讲道德，一家足够了。您要是多了的话我还嫌烦呢，可事实呢恰恰不是这样。这些报刊杂志电台啊，他们又经常习惯性的或者传统性的就是愿意隐瞒呐，甚至歪曲真实的事情，为的就是多给政府脸上增光，树立一个高大全的形象。一次两次三次做多了，让人发现了，谁都不信你，就是你说实话人家都不信你。你想 比如非典啊，松花江流毒啊，那个时候中国政府的媒体态度你能说是对的吗？给世人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，玩虚弄假，歌功颂德，新闻媒体就是骗老百姓的一个工具，他们说出来的话你还真就不能信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叫什么新闻，叫什么媒体啊？那不就变成歪曲事实造谣的机器了吗？你看这次西藏闹事儿，掩着遮着盖着，你不做贼你心虚什么呀？你越这么捂着，那些跟你找茬的人越觉得你要干坏事儿。还是那句话，自己给自己找麻烦。你不知道现在这些所谓开放的国家，他们都愿意同情弱者吗？你中国政府越是强硬，就等于是越要把你的朋友推向敌人那一边。我在这儿衷心的劝你一句，别把老百姓当坏蛋，做什么事儿心怀坦荡点儿，该杀杀，该镇压镇压。你不是当政府的吗？当家长的吗？这就是咱中国人的传统啊！杀几个刁民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能报道啊？捂着盖着的，显得那么小家子气啊！连我送回去几张我老爹老娘的照片，好几天了，我们那边的朋友们还没收到呢。没劲，真没劲。各位听众，我不是反政府的，我爱中国政府，我爱的表现方式就是发些牢骚。在世界上这么多个政府当中，除了中国政府最爱中国，没别的了。我对中国政府埋怨几句说几句没关系，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我的目的就是让中国更加强大，中国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美日子，不受蒙骗，不活在愚昧与无知当中。新闻媒体的开放至关重要，因为我还靠着这个给中国人传福音呢。咱再把话题扯回来说今天西藏的事儿，他们的所谓宗教活动就是捐钱、磕头、烧香、点灯、转那个轮子，到现在都有这样的，辛辛苦苦忙了一年，只留下几张钱够自己吃饭的，剩下的不管多少全都捐到庙里头去，买酥油给他点上。主耶稣说过，在地上不要积财宝，要把财宝积在天上。只可惜那些虔诚的人信错了地方，他们真不积财宝在地上，他们以为点了那灯财宝就到了天上了。你跟他多说一句破除他这迷信，他还不干呢，他还跟你急呢。凡是你碰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，你说你怎么管？谁都知道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可是分好呢还是合好呢？魔鬼劝人与神独立，靠自己不靠别人，绝不能靠神。实在不行我魔鬼帮你，魔鬼能帮吗？魔鬼何时帮过人呢？帮他犯罪倒是真的，帮人快快的灭亡那倒是不假。您再想想，魔鬼劝人向神独立，人是与神分开了，眼睛明亮了，能分清善恶了，可是人过上好日子了吗？自打人从神那边分开来那一天开始，人就被死亡和罪恶所霸占，就与魔鬼同在。什么是魔鬼？魔鬼是堕落的天使。那请问堕落的人是什么？是罪人。其实说真的，西藏它独立不独立，有人打砸抢不打砸抢，那边镇压不镇压，咱们在这儿就是看个热闹，真叫隔岸观火，当事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我不管您是支持西藏独立还是不独立，但是你自己在神面前是不是独立的，还是你与神和好了，这可是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。今儿我借着西藏这茬儿啊，劝您不要远离神，对中国政府你是可分可离，那是一个人的组织，一个机构，一个统治阶层，可是对待那个生你造你赐你灵魂自有拥有圣洁公义全能的神，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啊。
的一切的残缺， 耶稣的手，在前面指出方向，即使再大的风浪，他手会带你过。耶稣已经向你伸出他的手，能拿着你手握住他的手。拿着你手握住他的手，何不把你手握住他的手。
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，我是魏阳，北京的二山子。我今天仅仅代表我自己在这儿发表一下对于3月14号以来西藏骚乱事件的看法。今天西藏骚乱事件闹得这么沸沸扬扬的，您到了西藏，您可以听到藏民有这样的哀声怨气，觉得汉民在欺负他们。亲爱的藏族兄弟们，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吧，不是汉民在欺负你们，是坏人在欺负你们。因为那些人他们在内地的时候也欺负汉人，人欺负人，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他们的后代亲兄弟之间就开始欺负，开始残杀呀。今天你接触了他，他管着你，你觉得他欺负你？他升官发财这一路上来呀，就是靠着欺负人给他铺的路。在他们老家村子里时候他就欺负人，进了城他还欺负人，到了学校他欺负人，毕了业找工作他欺负人，当了小官他欺负人，当了大官他更欺负人。他见了汉民欺负，见了回民欺负，见了维吾尔族人欺负，今天轮到藏民了，他能不欺负吗？所以千万不要把我们汉人全都看成是欺负藏族人的人，这对我二山子来讲太不公平了。您知道我多喜欢藏族人呢，我喜欢你们的歌，我喜欢你们的衣服，我向往你们蓝蓝的天，我甚至喜欢你们的长相。因为什么？哎，我长得就像一藏族人。您给我穿一大棉袍子，把左膀子往外一露，咱不折不扣就是一亲兄弟。您说我这一个移居休斯顿的北京人，对于西藏那地方他独立不独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甭说我今天住在休斯顿，连北京我都去不了，我就是住在北京我也不会去西藏那地方，我还真去不成，因为海拔太高，我没到那儿半道就得死了。所以你说有关他独立不独立的关我什么事儿了？碍着我哪根大筋了？甭说西藏独不独立，台湾独立我管不着，内蒙古要独立我管不着，新疆要独立我管不着，上海要独立不行留下，全都走反了。穷的省啊市啊，那些国家的累赘，一天到晚要拿补给金的，除了天灾人祸什么都不生产的，全都滚啊！不独立我得弄得你独立，让你滚蛋。要这么一折腾的话，北京人的日子早就好过了。那你说为什么不管是县政府还是以前的政府，各大王朝他们要把自己的边界画得越大越好，越远越好呢？它里边毕竟有学问有道理。您仔细想想，论独立的条件、能力与成熟度，加上各种各样的国际政治关系，那西藏简直就没有办法跟台湾宝岛相比啊。俗话说，吃人家的嘴软，拿人家的手软，坐人家的车腿就软。这么多年来，中国政府可没少往西藏投钱呢，那就是一赔本的买卖。西藏那是山高水远，什么都没有，出什么呀？除了牦牛，甭说别的，连空气它都少。那为什么从千百年前各个王朝的皇帝们都没有让西藏独立呢？因为西藏这块宝地在军事上的地理位置对中原来说太重要了，那几乎就是院墙里头，你不把它当成好邻居，当成最好的兄弟，那不是自己找死吗？所以唐太宗聪明啊，那么早他就看出这一点了，把自己最好的女儿文成公主就愣给嫁到那地方去了，为的就是要让他们太平，过上好日子。只有西藏稳定了，中原才能稳定。您试着想想，西藏如果今天独立了，谁会去帮他忙？印度人早就在那儿叫嚣，说西藏是他们的。同样，为什么中国大陆这么不愿意让台湾独立呢？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家独立？这五十年来你为台湾做了什么？除了飞几颗炮弹过去，送点铜铁的。就这样中国都不肯撒手。台湾如果独立了，那台湾就是停在家门口最大的一个航空母舰。我要是猜的话，我也往好了猜。但是日本，我跟您说，各位亲爱的华语听众们，那个小岛上的国家，咱可吃过他们的大亏呀。还是那句老话名言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这个要自主，那个要独立的，你们早干什么去了？你们这些边缘的省市就这么不喜欢我这当家的？您看这话自己问自己，问的点子上了。为什么要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呢？人在变，中国土地的统一是用刀枪统一出来的。咱放着中国不提，就看看美洲大陆，远的不说，就说咱德州，在咱鼻子尖底下这块地方，读读历史的话，正经也变过四五次吧。曾经也一度试过伟大的德克萨斯共和国呀。咱德州要成为一国的话，世界上也应该算是个大国，有自己的工业，有自己的农业，有自己的畜牧业，有山有水有河流，还有宽阔的海岸线，特别是有烧不完的石油。整个美洲谁不该独立？咱德州也应该独立。可是伟大的德克萨斯共和国为什么要加入美国联邦啊？只是因为团结起来才能力量大吗？我看更重要的是因为联邦英明、明智、通达、富强、民主、自由、爱好和平。加入了联邦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您看现在加拿大后悔了吧？到现在了磨磨唧唧的想说加入美国联邦，人不收了，你独立去吧，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再看看墨西哥，墨西哥也想加入联邦啊，要不然那么多墨西哥人一天到晚的往这儿冲，那算是什么呀？他喜欢美国。为什么喜欢美国呢？民主、自由、开通、发达、富强，拿人当人看，这就叫人权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觉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要不然你我怎么会在休顺相见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这儿啊，拿人啊真当人看。夏威夷小岛离美国那么远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加入联邦啊？如果独立好的话，那个就应该是夏威夷国。难道独立自主不好吗？自己的文化传统就这样让西方人给糟蹋了？有原因，因为他们受到了他们所期待的尊重。听罢这话，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怎么想。
难道我不好吗？我怎么就不能跟他们比？一千年来，自古以来，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的确是，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疆土，每一寸都是神圣不可分割的。靠着什么统治啊？靠着什么管理啊？主席说得好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哪个不听话我打你丫的。几千年都是这么下来，都是这么管的，现在变没门。几千年怎么着，该变就得变。几千年的封建农业社会不到现在就变了吗？改成社会资本主义了。以前都是封建王朝，皇帝一个人说了算，现在集权不灵了。想当家长没错，但是你得当个明智的好家长啊。就像皇帝他也有好皇帝啊，你把境内所有的土地弄得都国富民安的，谁不愿意加入你啊？地上这些东国西国南国北国中国的我不说了，咱们今天要说说天上的国，天国。天国的王是谁？主耶稣基督。他如何统治？是天使天君吗？是刀兵吗？似乎不是吧。当天国的王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是那样的谦卑温柔，充满了怜悯、赦免、恩典与从神而来的大爱，就是神儿子舍己的大爱，征服了世人。凡是在他爱面前的，全都降服于他，无不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基督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都是他的，而且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对于目前西藏这件事儿，不管您是幸灾乐祸看热闹的，还是像我这样为了中国能够国泰民安心里焦急的，您都先把自己放一放，举头向上看看，看看耶稣基督这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他所应许您的那个天国，您能不能进去？那个国的王双手是向你敞开的，欢迎您进去， 那愿进不愿进就在于您自己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。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，庄稼已经发白，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.com swtychina.com。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让我们下次再会。
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，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，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，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。Thank you.